第四章，凿空之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前164至前114年，一位来自汉中的汉子，司马迁称他为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在27岁那年，他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西行之旅。他的这次出行开创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历史。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驾崩，太子刘彻继位。西汉初年因为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多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开始考虑对匈奴采取反击。汉武帝获悉曾有大越之国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而西遁。大越之与匈奴有世仇，汉朝想与之结为盟友，携手夹击共同的敌人匈奴。时任郎官相当于实习生，通过承担各种任务获得出使资质的张骞，响应汉武帝的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一，不辱使命，张骞的凿空之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100多人组成的使节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在今甘肃境内被匈奴俘虏。匈奴人愤怒地对张骞说，越之在吴北，你们汉朝使节怎么能够穿越吴境而行？我们匈奴人要出使越地，你们放行吗？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甚至抚育了一个孩子，但张骞不失汉节，伺机逃脱，在11年之后，趁匈奴放松警惕，终于和随行人员逃出，再次踏上西行之路。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地区。大宛是一个城邦国家，富庶康乐，大宛国王对于汉朝的富庶也早有所闻，无由得通。汉书《张骞传》记载，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得知张骞是汉朝的使臣，大宛国王喜出望外。张骞则被大宛的骏马吸引，这些骏马被称为汉血马。大宛国王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大体与唐代的利特地区重合，再由康居到达大越之。越之本是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被匈奴人所逼迁徙到了西域地区。然而大越之王已死，新王继位，史记大宛列传说立其太子为王，汉书张骞传说立其夫人为王。大越之所在的中亚地区土地肥沃，周边环境安全，他后来还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已然安居乐业，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到青海归国，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带着胡妻和一位随从回到了长安。时为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越之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了解，参与了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三次战争。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收复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发生分化，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从而将匈奴进一步驱逐至漠北。 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西汉王朝的反击战只是肃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势力，西域各国仍被匈奴控制，这依然威胁着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于是汉武帝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西域各国，建立抗击匈奴的联盟。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300，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张骞到达乌孙，今伊犁河与伊塞克湖一带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乌孙方面无意与汉朝结盟抗击匈奴，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支、安西、申毒、古印度的音译、于田各国，与之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义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附后，回去广加宣扬，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王朝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据说自西汉西行的使团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需要数年。与使节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演蔡、今咸海至里海一带和调支等国。张骞最初的使命是联合西域各城邦和游牧国家共同抗击匈奴，从这个角度讲，他未能完成使命。可是这两次西行实际上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加强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从这个角度讲，张骞确实不辱使命。张骞出使西域的开创性意义如此重大，在历史上被誉为凿空之旅。二，《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带来的消息。张骞初次回国，不仅带回了大月支的信息，而且详细报告了他在西域的见闻。其中比较重要的信息涉及大宛、康居、安西、调支等国。《史记·大宛列传》不是仅仅描绘大宛，而是主要依据张骞两次出使带来的信息，给我们描绘了公元前20世纪的西域地区。张骞报告说，大宛位于匈奴西南，在汉朝正西，离汉朝大约10000里。大宛有城廓房屋，人们耕种田地，种稻子和麦子，盛产葡萄酒，原作葡萄。据西方学者夏德说，汉语葡萄一词来自希腊语音译。有两马，马出汗带血。大宛管辖的大小城镇有70多座，民众大约有几10万。大宛的兵器是弓和矛，人们骑马射箭。据《后汉书·西域传》，大宛的都城为桂山，有人考证是在塔吉克斯坦的苦展。此地靠近亚历山大在希尔河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塞琉古一世重建时号称斯基泰的安条克，当年希腊军队东征，在这里曾发生激烈反抗，马其顿士兵伤亡很大，亚历山大本人也负重伤，被一块巨石击中颈部，几乎失去知觉。大宛的北边是康居，西边是大月支，西南是大夏，东北是乌孙，东边是淤深，汉书作淤弥， 在今新疆和田东北，于田，于田西边的河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今青海湖；于田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古时又称蒲昌海。盐泽的水在地下暗中流淌，它的南边就是黄河的源头。楼兰，故址在今新疆若羌县北，和姑师，后称车师，国都遗址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该地东南通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通燕耆的城镇都有城廓，近盐泽。盐泽离长安大约5000里，